昨晚11点，北京大风，国贸楼下 Manner 的灯已经全暗了。我和前同事坐在被风吹透的外摆区，桌上2杯水，一口没动。他穿了件单薄的真丝衬衫，冻得发抖，红着眼眶，死死攥着手机。他在一家大厂熬了整整7年，连当初小产都只休了1周，咬着牙回来盯大促，眼看今年终于熬到提副总的关口。老板突然空降了一个连行业黑话都听不懂的男高管，不到1个月，男高管把他的核心业务全拆了，明里暗里逼他交出底层的控制权。32岁的拼命三娘在冷风里直掉眼泪，哽咽着问我：“我连命都搭进这家公司了，他凭什么这么对我？”我没给他递纸巾，也没跟着他一起骂那个瞎了眼的老板，我只是端起杯子喝了口冷水，看着他。说了一句极其残忍的实话，我说：“你现在这么痛苦，是因为你潜意识里给自己挑了一个最安全、最不用负责任的角色——完美受害者。人在遭遇背叛和不公的时候，最容易上瘾的毒药就是去演一个弱者。只要你死死抱住老板，卸磨杀驴，男高管吃相难看，我真的好委屈这个剧本，你就在道德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你用眼泪和委屈，名正言顺地逃避了你的忠诚在这里一文不值的残忍现实，更逃避了你必须断腕求生、重新开始的恐惧。你真觉得你在反抗吗？在成年人的利益局里，要着那个凭什么的答案，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其廉价的撒娇。只要你还在等别人给你一个公道，你就依然把给自己定价的权利死死捏在那个伤害你的人手里。听完这段话，他愣住了。眼泪硬生生卡在眼眶里，他咬着牙，像头困兽一样看着我。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明天早上去公司，把辞职报告砸他脸上掀桌子吗？我笑了，我问他：“你拿什么掀？你现在手里的团队人心惶惶，出去单干的资金还没着落，核心客户的续约合同你都没拿到，你凭着一腔怒火去硬刚，那不叫觉醒。”那叫小女孩的情绪失控，你这一闹，正中人家的下怀，人家顺理成章给你扣一顶情绪极度不稳定的帽子，名正言顺把你扫地出门。成年人，牌桌上的规矩极其冰冷，在你手里没有底牌的时候，连你的愤怒都是个笑话。既然看透了这局没法玩，那咱们就走得体面点，也走得狠一点。明天回了公司，收起你那副受尽委屈的晚娘脸。你不仅要不动声色，你甚至要满脸堆笑的去配合那个男高管的所有交接。他出什么瞎主意，你都给他鼓掌。他想把部门的车往沟里开，你不仅要把方向盘交给他，还要微笑着帮他踩一脚油门。但在水面之下，你要开始疯狂的剥离你的核心客户，把那些只认你这个人的资源和人脉全部打包装进你自己的口袋，秘密去对接猎头，去谈外部的期权。等到你把属于自己的护城河挖到最深，等到那个空降兵因为盲目自信捅出一个谁也填不上的大窟窿的那一天，你再精准切割，一击致命，连辞职信都不用砸，发一封字字客气、毫无破绽的邮件，直接走人。半年后的今天，这姑娘已经带着她最核心的技术骨干跳槽去了竞品公司，直接拿到了高级合伙人的期权。而他原来的那个部门，因为新高管的瞎指挥，这半年的业绩全面停滞。他走的那天，没有吵闹，没有眼泪，也没有控诉。他留给那家公司的，只有一份极其规范的交接文档和一个完美无瑕的背影。这叫体面，这也叫绝杀。人在遭遇背刺的时候，总觉得是生活在刁难自己，但那只是老天在用最粗暴的方式提醒你。这家公司的天花板已经见顶了，这个男高管不过是个逼你换地图的 NPC。别用过去的委屈来麻痹现在的自己，看透人性的懦弱，看懂局势的底牌。当你不再期待谁来救你，而是悄悄把筹码攥紧的时候，这世上就没有任何人、任何局能再让你掉一滴眼泪。